约伯记生命读经第一篇戒言。从本篇信息开始，我们要来看约伯记的生命读经。我在本书信息的负担可以用四句话来表达。第一，神对付他的圣民，目的是要使他们得着他自己做生命。第二，神剥夺寻求他之人的产业，是要使他们能够完满地承受他。第三，神借的患难为他的得胜者成就永远重大的荣耀。第四，神借的万有将爱他的人带到他自己这个荣耀里，并要以他自己来融化他们。约伯记是照着著者约伯命名的，约伯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遭恨恶或者遭逼迫，表征约伯从神仇敌撒旦所遭受的事。约伯的确受到撒旦的恨恶和逼迫。本书中神的仇敌撒旦对我们是一个奥秘，我们的确不能完全明白为什么撒旦不仅仍有自由，甚至有所谓的公民权，可以到神所在的地方参加神与他的天使所开的会议。当然约伯记一到二章所描绘的发生在基督钉十字架废除那个掌死权的魔鬼之前2000年。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废除了撒旦，我们可能认为撒旦不再有权力到神的面前。然而按照启示录12章10节，撒旦仍然在神的面前昼夜地控告我们。大灾难开始的时候，这个权力要从撒旦的身上夺去。当得胜者到了天上，撒旦就要从天上被摔到地上。从那个时候起，撒旦就不再有权力进到神的面前控告我们。约伯记的著者是约伯，由以西结书14章12、14、20节和雅各书的5章11节所证实。这几处的经文都证明本书的真实性。按照约伯游牧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为儿女献燔祭的方式，本书该是写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期，约是在主前2000年。这指明约伯记是写于摩西写摩西五经以前的500年。约伯记告诉我们，约伯住在乌斯以东地的一个城，亚伯拉旷野的西边。约伯记的写作形式乃是诗歌体。约伯记是圣经里5卷诗歌书的第一卷，另外的4卷是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歌。约伯记的内容乃是近前之人情绪的发表，包括约伯、约伯的三个朋友以及青年人以利户。本书是这5个人加上神说话的记录。约伯记像诗篇一样，由说话者照着他们的近前生活的经历而有的情绪发表所组成。他们的发表虽是在律法赐下之前说出的，但是他们的情绪满了善恶对错的原则，这是善恶知识树的原则。他们的逻辑是循着善恶知识树的路线，基于这一个点，他们对于神的公平以及公义的审判非常的重视。这些近前之人情绪的发表与神行政的审判有关。约伯和他三个朋友的辩论主要是论到审判，他们推论约伯一定是在某一方面做错了事，因此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乃是神来的审判。他们可能也认为约伯的儿女是做错了事，因着神的审判而死。因此本书的内容包括神的审判这一件事。神创造宇宙乃是按照他的经纶，为着他的心意。不仅如此，神也是照着他的愿望造人，使他能够借着人彰显他自己。为了要做神的彰显，人就必须在神的管理之下，这个就牵涉到神的审判。 神必须在人的身上施行他行政的管制，并照着他的公义审判人。没有人能够逃脱神的审判。罗马书二章五到六节说，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在神动怒并显示他公义审判的日子积蓄愤怒，神必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一节告诉我们，神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来审判天下，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是那一位受神吩咐要审判活人和死人的。宇宙万物迟早要受耶稣基督的审判。神的审判有些是暂时的，例如对索多玛城的审判，有一些是终极的，例如在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关于这一点，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四节说，有些人的罪是显明的，先去受审判，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着去了，有些人的罪早受神的审判，有一些人的罪晚一些受神的审判。但是不论早或晚，神审判的时间乃在于他的定规。因为神的审判有些是暂时的，有些是终极的，所以有些人即使有罪并且邪恶，却仍然亨通一时。有些人因着人的罪所带来的咒诅而受到天然灾害之苦，他们所遭受的或许不是由于他们犯罪的行为，因着亚当犯罪堕落，咒诅就带进来，成了一种的审判。按照罗马书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并浮在败坏的奴役里，一同叹息，一同受生产之苦，这也是一种审判。因着这个审判，人即使没有犯罪，有时也会遭受天然的灾害。遭受台风灾害的人并非都是因为犯罪的缘故。约伯和他的朋友在他们所坚持辩论关于神审判的事情上，他们有他们不同的观点，他们的许多辩论都来自于他们对神的审判有不同的观点。很明显的，约伯和他的朋友没有看见在神对付他圣民的事情上，神经纶积极的一面，那就是神要剥夺的不是审判他的圣民，使他们得着他们，好叫他们更多的得着他。约伯的朋友认为约伯受苦乃是遭受神的审判，然而约伯的受苦不是神的审判，他乃是神的剥夺。示巴人把约伯的牛和驴掳去，神的火烧灭了羊群，加勒底人把骆驼掳去，一阵狂风使他的儿子和女儿都死了，这些所有的事都是神的剥夺。但是约伯和他的朋友认为这些是神的审判。历世历代以来，有许多读约伯记的人也都有同样的观念，都认为约伯受苦是因着神的审判。我想要请问你，你曾否想过神常常做一些事来剥夺你，即使你没有什么错，突然某一些事发生在你身上，神就用这些事来剥夺你。在我进到主的恢复以前，我的属灵字典里没有剥夺这一个词，我听过审判惩罚，但没有听过剥夺。我是从尼弟兄那里听到神的剥夺这个字。今天在我们的属灵字典里，第一个该是基督，第二个字该是剥夺。我要请问你，你得着了多少基督呢？我们有多少的基督，就在于我们受了多少的剥夺。我们越受神的剥夺，就越多的得着基督。神借着他的剥夺，将他的自己分赐到那些爱他、寻求他的人里面。约伯失去了一切所有的，但至终他得着神自己。 神剥夺了他的一切，好使神做他的一切，为了要将他完全变化并磨成神在他儿子里荣耀的形象。约伯和他的朋友对神圣的真理没有充分的启示，他们这些近前的人乃是在他们所接受之启示的范围里发表他们天然的情绪。圣经里的神圣启示是渐进的，到了约伯的时候，神圣的启示只进展到亚伯拉罕时代的水平，那就是罪人需要神凭借燔祭所流之血的救赎。至于重生、更新、变化、磨长和得荣，一点也没有启示出来。这些事不是约伯和亚伯拉罕时代的属灵文化的一部分。今天在教会生活中，许多弟兄姊妹不认识关于变化、磨成和得荣内在的意义，他们可能只是认识一点关于重生和更新，但大部分都不知道关于变化、磨成和得荣内在的意义。我要请问你，在你进到主的恢复以前，你知道这些事吗？今天在许多基督徒中间非常缺乏关于这一类的教导，因为缺乏这些事的启示。相反的，在主的恢复里，我们非常强调变化。关于重生、更新、变化、磨成、得荣的神圣真理，在神旧约的经纶里没有清楚的启示给人，乃是一直到使徒保罗的时候才完全启示出来。保罗完全并清楚地领受了关于这些事的启示，但是亚伯拉罕、约伯同他的朋友因着缺乏所需要的属灵文化，也就不认识这些事。我们不该认为约伯和他的朋友缺乏认识就责怪或轻视他们。在约伯记42章5节，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们可以把约伯的看见解释为得着神，但得着神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约伯记里没有更进一步的关于这一点的启示，因为本书的启示还不是那样的清楚、完整、完全。清楚、完整和完全的启示乃是在使徒保罗的著作里，特别是在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哥罗西书，这四卷构成新约的心脏书。我们若读这四卷书，就会清楚地看见得着神的意义。但是很遗憾地说，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仍然停留在约伯的时代。约伯记的主题乃是神对付他圣名的目的。约伯记这卷书记录了一些近前人就着圣徒受苦之的目的，就是神对付他圣名之目的而有的辩论。因为约伯记是一卷这么早期的书，所以没有清楚启示神对付他子民的目的。这个启示没有给约伯，乃是给了保罗。在保罗的书信里，我们看见神对付我们的目的，他乃是要剥夺我们一切的事物，好叫我们得着更多的神。这就是约伯记的主题。约伯记分为六个段落，第一段落戒言，第二段落约伯与他三个朋友之间的辩论，第三个段落以利户回答约伯的话，第四个段落神与约伯之间的对话，第五个段落约和华对约伯三个朋友的对付，第六个段落约伯的结局。